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就讲讲在公元六世纪以前世尊应世在教化的时代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首座弟子舍利弗他一般讲就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这个故事。首先呢，舍利弗呢，他的成长是在古时候印度这个大婆罗门就是婆罗门种姓他的父亲是很出名的，精通十八种经论的这个婆罗门的论师叫做提舍他的母亲。因为这个眼睛呢长得很像一种舍利鸟就是眼睛长得很像那个鸟很细长很美丽很庄严，他母亲叫做舍利。那么根据这个佛教里面资料的记载，就是舍利弗的母亲呢在怀有这个舍利弗的时候，就是他在怀孕的时候，他就变得很聪明。那么舍利弗的舅舅呢这个祭司罗呢，每次呢跟姐姐呢辩论结果呢都落在负处，就是说每次辩论呢都输给姐姐。那么这位祭司罗呢，他就讲，哎呀姐姐，现在讲不赢你一定是你肚子里面这个宝宝呢是一个很聪明的，那我一定要勇猛精进我要再去好好的充实自己不然将来呢如果输给我的外甥的话呢，那就会闹笑话那么这祭司罗呢就离开了这个提舍跟这个舍利，也就是离开了他们这个大婆罗门的家庭，那就是出外去修道去。那么舍利弗呢他生下来的时候呢本来呢他的名字，他的父亲呢是用他父亲这边的名字来起的本来他的把他起的时候叫做优波提舍但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呢这个优波提舍呢和母亲呢这个舍利呢是一样的聪明伶俐所以呢都叫他为舍利弗。那他从小呢就很聪明那么有一天他在八岁的时候八岁的时候他只有八岁跟着他的母亲呢，我们现在讲就参加这个庙会这个婆罗门教的这种祭司的这种祭典。因为当时在他们的国家呢有一对兄弟因为他们的心呢能感应就是说让这个天上在你需要农作物需要下雨的时候呢就下雨，所以他们的全国呢每年都是五谷丰收那么这全国的百姓呢为了很感念这两个兄弟的这种功德呢便举行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感恩的祭典。那感恩的祭典呢当时的婆罗门教是杀鸡杀猪杀羊在祭的那么同时就是会在这个庆祝祭典的时候呢他们根据他们的游戏规则，他们建造这个很高的这个四个高座，在最上层的是国王的宝座，就是皇帝坐的，第二层呢是太子的位置，那么第三层就是说这些王公贵族这大臣，那么第四层呢就是说都会开这个辩论大会各教各派的来辩论就是论师这些辩论师的座位。那么在这个八岁的时候的舍利弗他的妈妈母亲带着他去看热闹，那几万人的这一种热闹的这种祭典里面呢，在人群里面呢走散了， 那走散了以后，小孩找不到妈妈，妈妈也找不到小孩。啊，你喊得很大声啊，舍利弗，舍利弗，哎，马上被旁边的噪音呢也被遮住了。啊，你舍利弗啊，找妈妈也找不到。啊，这时候我一般讲小孩都会很急呀、啊。啊，像师父小时候就曾经走迷路过，那迷路的印象啊，现在来讲啊，就是忧悲苦恼。啊，小小年纪，哎，从这个家里走出去，啊，某个这个路口呢转错了方向，啊，等于就在。是小时候住在西门町啊，啊，在那个附近呢，一直转一直转，从那个上午啊转到了下午，怎么找都找不到，哎，奇怪，我家怎么找不到？啊，到了黄昏的时候，要吃饭的时候，急得才哭出来，啊，哭出来才被人家、哎、善心人士，哎，怎么这个小孩长得白白胖胖的，哎，啊，看起来在我们门口这附近已经走过好多次了，哎。最后怎么站在那边在哭？那时候是急的哭出来，啊，哎，所以叫妈妈妈啊妈这样子，哎，啊，结果被人家带进去了，啊，带进去，啊，师父可能还有点小福报，啊，那一家人，啊啊，很温柔，啊，弄点吃的给师父吃，哎，啊，在那时候呢，因为师父以前呢，我们家里啊，父亲是做生意的，啊啊，白天不在，到公司去了。啊，母亲也笑，哎，到了黄昏，哎，小孩怎么没有回来？啊，他们以前叫什么？叫帕罗啊，就拿那种锣啊，一种圆圆的铜锣哈，啊，这样拿个那个锤子这样敲，空空空，就像现在有一种那种爱心法会有没有？啊，敲那个爱心锣啦，啊，或是敲和平钟，就像类似那样，啊，那要给他一点钱。啊、那个人去敲的时候讲说，哦，有没有人捡到小孩啊？有人捡到囡啊不？哦，哎，这个小孩他们住在哪里哦？有的话赶快要、哦、送来或者怎么样？结果很有意思，那一个钱很好赚。他那个锣刚一敲，哈、啊、哈，刚一敲，哎，那边那个就讲说，哎呦，我们家捡到几个囡啊？啊，我很快就回家了。不过那时候有那种经验呐、啊，那么小哦，那也不晓得，原先也不晓得什么叫烦恼啊，啊，就是这一直找就找。啊，所以像你看舍利弗那么小，但是他不一样，哦，他那时候也被挤散了、啊，哎，找不到妈妈，结果在人群的当中啊，挤来挤去，去看到什么？就看到刚刚讲的那个，哎，那个法座，啊，最上面是皇帝坐的，第二层太子，第三层是大臣，啊，第四层有四个空位置，高高在上的这个空位置是要给这些辩论师坐的，这些论师坐的，啊。啊，他就想，哎呀，糟糕了，对不对？那找不到妈妈，哎呦，这么多人呢，那要怎么去找？啊，赶快想个办法。然后一看到那么多，那个有那个法座，啊，他问旁边呢、啊，哎，伯伯、阿伯，这个椅子是谁在坐的？啊、他就跟他讲啊，哎，这是要在皇帝呀、啊，还有大家面前呢、啊，要辩论的论师坐的，啊，谁最后赢了，哎、啊，谁就高高在上。啊，然后就跟他讲，你看有很多啊，有学问啊、学者啊，还是修行的人呢，都在旁边等着，要开始。这舍利弗虽然是小，很聪明，他怎么样？他一下子就爬到那个华座上去，然后往中间就一坐。啊，我们一般来讲呢，台下的哎，小朋友，小朋友，不要开玩笑啊，好像说小孩玩大车危险哦，对啊，你那个小孩子那么小，不要去开车子一样。啊，叫哎，你赶快下来！啊，他就坐在那边，他怎么讲？要和我辩论的人，哎，上来吧！啊，那么很多人讲说，这小朋友是在开玩笑，是哪一家带的跑上来了？啊，那这时候呢，他那时候印度呢都是外道，啊，都是外道，还有一些论师，啊，那这些辩论师有的时候因为有身份呐、啊，他一看小孩子，他不可能去跟他辩，啊，他弟子就想，哎，我看你这么小，嗯、啊。实际上是说赢了你也没有什么成就，但是说输了的话，又很没有面子啊、哦。但是有个问题，总不能那个位置就让你一个小孩坐在上面啊，没有一个人想办法啊、哦，等于是说让你回答不出来啊，让你下来啊、哦。那么这个啊外道的这个弟子就上去了，他就在啊看他很小 他就说，哎，小朋友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四姓的制度吗？啊，古时候印度这边呢，就是这个都是啊婆罗门的啊啊，他就问他了。哦，那么这个舍利弗，那简单，怎么问这么小的问题？他说，第一的是婆罗门，第二就是刹帝利啊，第三的种姓啊是这个辐射，第四呢是首陀罗。哦，那一般的人一看台下那么多人，你看，嘿，这小孩很聪明啊。那么这一个啊外道的就继续问他，那么我问你，我们婆罗门应该遵守哪四种义务？舍利弗就跟他讲了，婆罗门的血统，哎，一定要保持纯正的，哎，婆罗门，哎，跟婆罗门啊，就是说啊才结婚，那么保持婆罗门应有的这个举止，我们现在讲就是威仪。还要维护这个名义，然后用这个婆罗门，他们是以这个佛陀的经典啊来教导世人啊，啊如何这个祭祀这个大梵天呢、啊？哦，就是这样。啊，哎，那这个外道这个弟子啊，小心。结果呢，啊，这个舍利弗很有意思了，他说：“那你问了我这么多个问题，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他就问他，啊，那你们这个我们这个婆罗门教里面呢，我们这个。佛陀的经典是很重要，那么请你讲一段这个重点给大家听。那结果这个外道的这个弟子就讲的结结巴巴的，讲的很不理想。哦，那么他这个师父一听，哎，实在是啊，有够丢脸的，你这个让我这么没面子。好啊，那就叫他下来。那么这个论师就自己上来了，那就问他说：“那么小朋友。”那么佛陀经中啊，我们讲说贤者以多种这个冠称来尊称唯一的存在，这一个经文呢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他想说这小孩一定不会吧，这个很深的经义 啊结果呢舍利弗啊跟他讲他唯一的存在，因为佛陀经呢、啊、他是讲唯一的存在是神，但他讲唯一的存在神只有一个，不可因为称呼不同而起争执战争、啊、他这样跟他回答。哦，结果这个论师一听啊，很惭愧，哦，这个问题我都摸索了好几年啊，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答案出来，但是现在被你一讲，哎，我听有道理啊啊啊，结果呢啊当场就服了啊，就说哦，这个小朋友是个神童，哎，这种道理大家都不懂，因为舍利弗讲得很好啊。像我们现在看哈、哦，很多这个宗教战争，他不同的宗教都是讲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是万能的，但是为什么必须去打打杀杀？所以这个佛陀经呢，还是有高明一点。你看他的解释说，神只有一个，但是不可因为。称呼不同而起争执，这个平心讲已经相当有智慧。就是人，我们人啊，把那个不了解的这未知数的这些事情啊，就推给这个冥冥中看不见的啊，有一个神。那实际上来讲啊，都是业啊，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啊。但是呢，不了解的时候呢，哎，那就是把责任啊推给一个啊冥冥中的主宰。那实在一切没有离开我们的自信，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对一些不了解的啊，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舍利弗这个讲法很好，他说你这个经典讲嘛，你看他是经典讲得很好，他说这个外道这个论师问他说，那佛陀经中这个佛陀啊，这个经里面他贤者就是这些贤圣、啊、以多种冠称就习惯的称呼尊称这个唯一的存在，就他们承认有一个未知数，他们就是神啊。那么这个你要怎么解释啊？那你看看这个舍利弗那么小，他既然能跟他等于是跟他开示的，唯一的存在就是神嘛，那神只有一个啊，那不可因为这个称呼不同而起争执战争啊啊，这个就像我们金刚经上讲的啊，那个世尊啊、在那个金刚经快要结尾的时候，好、 那一个啊，世尊跟悉菩提的一段对话啊，世尊这样跟他讲，他说：“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围城，以喻银河，视围城众灵为多侯。”悉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围城众实有者，佛即不说是围城众，所以则何？佛说围城众，即非围城众，是名围城众。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悉菩提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世尊开示他，世尊怎么讲？悉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我们一般的凡夫就在这个地方，到底是有还是空？到底先有男生还先有女生？先有鸡还先有蛋？就在这个地方啊，把命光浪费掉了啊！所以你看这个解释蛮不错。你说神就只有一个，就像一合相啊，你不要因为这个称呼不同而起争执战争了。哎，那么小这个回答还算勉强啊，很不简单。所以你看那个论师这种外道的，有的哎，他们平均讲也不简单哦。哎，你的这个理论上，他没办法了解的，你说出来了，他不会说倚老卖老，哎，他还是跟他赞叹的。哦，所以这一下子。哎，这个舍利弗，我们讲一鸣惊人呐、啊，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八岁而已啊，就外道的论师呢，啊，就输给他了。哦，那么很简单，哎，那你小朋友你父母是谁啊？对不对？只有这种天才神童，那很简单，他妈妈自然就看到他了。哎，怎么上面刚刚光高老的公棍，大家在那边鼓掌啊，说什么什么的一个神童，原来是我儿子，啊。所以因为他曾经过有这么一段啊，我们来讲有这么一个过期，那么小就有一个过期耶，啊，所以他的这个辩论呢赢了这个论师的消息啊，很快就传遍了他那个王舍城的啊各个这个村落各个角落啊，连这个国王呢啊还派人呢啊，古时候就是有赏，哎，比如说送你一个聚落，送你一个村庄啊，这个地方啊收成啊，你可以收税啊，从小就有啊这么高的天分啊，那么再来讲，这是小时候的一段啊。那么再来就是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呢，啊，他为什么会后来是我们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十大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这个舍利弗的因缘啊，就是他有个好朋友啊，我们就讲就是目犍连，啊，他们这两个呢都很有啊有福德善根，虽然同样都是成长在那种贵族的家庭。但是参加这个婆罗门的这种各种的祭典的时候呢，这个祭神啊、祭天的时候啊，总是感觉好像有很多不能让他们感觉满意。就是说，这种解释只是说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啊，啊，杀鸡杀猪啊，来祭祀我们现在讲大梵天王啊，来拜，然后祈求啊天神呢降福啊，赐给大家有大量的财富。然后命中以后呢，可以到他的啊这个天堂去。那么这感觉就是说，我们以现在讲就是感觉不究竟了、啊、哦，等于我们现在我们都了解，我们学了佛以后啊，比如说到天界还是在轮回啊，所以他们在这种吃喝玩乐呢，参加这种庆典的当中呢，啊，他们感觉说很不实际啊，很不实际，甚至有时候看到很多的这些。啊，美女啊，在这个跳舞啊，这样时候有时候甚至会感觉说，哦，有这个无常性数，到时候啊也是一堆白骨，啊，但是再来变怎么样不知道，啊，他们为了要寻求呢，啊，这个人生生命啊一切众生的啊真实的道理跟宇宙之间的负重的真理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的经典。不能满足他们这一方面的，我们讲就是求知欲啊，那所以他感觉说这个问题啊，就感觉说祭典这么空洞，那生老病死难道都是神注定的吗？哦，那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什么地方 没办法去了解这个经典最深的含义，是我们不了解呢，还是神不让我们了解？哦，那是到底是如果说人在这个啊失意的时候，然后我们来讲说失败的时候，所以一般讲啊众叛亲离啦，哦，或是这种感情的这种变化的时候呢，那是神抛弃了我们呢？好，还是是神的意思？那这一部分来讲，很多宗教都说是啊那个未知数的啊神的意思。那我们以另外一个角度看，那神就有点问题啊，他为什么啊像师父这一次去印度看到那个满地的乞丐，哦，那种贫困，那种忧悲苦恼，难道说这是神的意思吗？现在我们了解，那是自己的业因果报啊。哦，但是在那时候的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呢，他就没有办法了解，因为他们从小他们接触的经典到最后一切是神的意思，所以他们对这个真理啊很期待啊。所以呢，这个舍利弗呢跟这个目犍连就彼此啊共勉，他如果谁能够告诉我们呢、啊、宇宙人生的真实的现象的真理，我们应该拜这样的人为师啊。然后在当时呢，就说在师尊的时代啊，就是听说那个王舍城呢有很多的新的思想家啊，在传播他们的新的道理啊，他们两个就说那我们要去那边求道。我在师尊的时候呢啊，这个啊我们来讲这个就是说六师外道啊也都各有他们的一些徒众啊，有些理论啊是似是而非，听起来都有他的一套啊。所以当时虽然是婆罗门是高高在上的，实际上也碰到了很多的不同的思想的问题。所以在当时这个舍利弗呢啊想要去等于要去修行要去求道的时候，因为他们家是贵族啊，他的父亲呢啊提舍就跟他讲，我们佛陀经里面就已经有生命的道理了，你为什么一定还要离家呢？舍利弗呢啊就跟他的啊父亲禀驳了，那佛陀的教法对我来说呢已经变得是很遥远而且很空洞了，感觉他只是为了安慰人呢，安慰我们呢啊而被编写出来的神话啊。这个部分我们来研讨哦，在这个宗教来讲，宗教是有这个作用，它最低起码就是所谓的精神的一个寄托啊，任何宗教都有这个作用，但是只有佛教它也包含了精神的寄托，但是它不只是精神的寄托，它是究竟的圆满，究竟的圆满啊。所以啊当年啊师父看了金刚经以后啊才会啊想说应该出家学佛，佛法里面确实是很殊胜，而且以智慧以究竟的啊圆融啊，不是把未知数啊都推给那个未知数啊，冥冥中哪一个做主啊，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啊佛法是很殊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舍利弗啊那时候啊想要去求道啊，所以啊他的父亲啊也只好啊同意他了。哦，那么这个舍利弗那个目犍连呢啊就到了这个王舍城，但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投在一个啊叫做啊三舍野的这个外道的这个门下，在那边修行。当时这个外道呢，他已经有500徒众啊，他也很聪明，他看这两个哇，都应该算起来是要比他可能还会有成就的啊，只不过是说因为他比较早出来修行哦啊，旁边已经有500个徒众跟着。啊，所以他就跟他们讲啊，哦，你看嘛，我一定很有成就，才有这么多的，我们以现在讲，才有这么多信众来拥护供养，啊，他就把他的一些，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似是而非的这个道理啊，啊，就说给他们两个，啊，他们两个啊跟着这个500弟子啊，大家这样经常研究研究，到最后他们两个就变成是首座的，哎，啊，就是在那一位，啊。这个外道的这个这个老师的座下呢，他们是首座。但是后来他们就总是感觉 感觉我们这个老师呢，并没有将最重要的部分交给我们，啊，甚至我们提出了问的时候呢，等于是说他的这个开示呢，没办法让他们说，我们现在帮我们来讲，没办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照见本性，啊，没办法说，比如像《金刚经》，等于世尊就是那部《金刚经》，就像是啊，从文字般若就像一个镜子，你知道我们这样。回光一环照，从文字般若呢起观照般若，然后照见说哦，哎呀，原来如此，照见实相。但是当时他们两位呢总是感觉说，哎呀，我们这个老师所说的还是切那个临门一脚，哎，他不大够啊，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应该再找看有没有更好的啊这个老师哦。如果我们分头去找，如果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要通知对方。啊，可以同时拜在这个名师的门下，这个名呢、啊、是光明的名啊，很光明的这个师父的门下，也不是很出名啊，出名的不一定光明啊，他就是这样讲啊，我们两个就要什么，好像共饮一杯很清凉的甘露一样啊，所以这个舍利弗呢啊，跟目犍连呢，他们可以说还没有啊。追随啊，我们大觉世尊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很好的同参道友啊，因为他们两个人又博学善辩呐、啊，对很多的这个知识都很懂，所以呢，哎，他们这个啊三舍也的这个五百弟子呢，也都跟着他们走了，啊，都跟着他们走了，啊，跟着他们走了以后，啊，再来就是说，啊，最重要的。为什么是舍利弗先跟啊世尊这边结上缘啊？就是说有一天舍利弗哎，在这个我们现在讲就是在街上看见远远走过来一个，他感觉气质不同。现在我们讲就是说啊这个三千威仪八万细恨啊祭祖是个出家人，是个沙门啊，他看到这个。有人供养也好，没人供养也好，啊，他都是很，啊，很和祥，很慈祥，很自在。那么舍利弗呢？想，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行止啊，啊，就是你在行动的当中，或是啊这个静止的时候呢，说如此安详，又既有威仪的这种修道者，他从来没有碰过。那么就说，跟着去看看，哎。这位大德是在哪里修行啊，他找到了机会啊，比如说看到远远这位出家师父在那边走过来啊，他赶快准备一下，准备去供养啊，啊，赶快绕到前面这样啊，这一点来讲啊，师父以前啊还没出家的时候就是这样，有这个习惯，看到有出家师父有时候从后面追啊，啊，追到然后超越了以后再从前面那样子哎过来啊，赶快在路上啊红包都随时摆在身上，就是跪下去供养。而舍利弗也像这样，哦，因为以前有时候出门呢、啊，都会像我们现在修行的人嘛，啊，会背个包包，里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好像一条大的那种，啊，那种毛巾一样，那种哈很大的这种的，啊也可以当做毯子啊，也可以啊围在身上，啊，那么就是说，哎呀，行者，啊，我以此啊，哎，实在不成敬意哈。这个很简陋的这个布毯子，这个毯子呢，啊，我来供养你，那请你啊上座，就是说铺在地上，请你坐，啊，而且说我们人家一看啊，你很诚意嘛，因为这是就是你自己身上很珍贵的东西，啊，你就啊铺在地上啊，你等于是你的卧具，哎，请他用这样，然后再来就说，哎，请问这位大德啊，你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啊？怎么有这么好的威仪？那时候。根据经典的记载，他遇到的就是说，马圣比丘，哎，这位啊，这位比丘啊，这位出家人啊，比丘叫做马圣，他遇到的是马圣比丘。马圣比丘哥跟他讲，他不是我修得好啊，是我有个好的老师啊，啊，我的师长很尊贵，不是我很尊贵，是我师长很尊贵。好像我们现在流行啊，都是什么最尊贵的某某某啊、哦、啊，那么这个。舍利弗就请问他，那么你的师父啊，比如说啊的德号 啊，上下是什么？他说我的师父呢，啊，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我的老师。那么就再请问，他怎么指导你的？还有没有什么开示？马胜比丘就跟他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哎，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一听，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哦！这么多年呢，听了这一句以后，哦，好像我们说，在这个沙漠里面呢、啊，突然呢、啊，喝到那个、啊、看到绿洲，喝到甘露水一样，啊的清凉。啊，然后想，哎呀，行者啊，哦，那释迦牟尼佛一定是位啊大智者。那么这个讲这个啊因缘法呢，是我所听过最殊胜的啊一个教法。然后说，我能不能去拜见他？马胜比丘啊，啊，就跟他讲了，哎，我的师父目前正在竹林金色说法啊，在那边啊，也是在这个社会国啊，啊，还是在，也是在我们这一带。哦，舍利弗一听，就赶着把这个好的信息啊，我们说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赶快找这个目犍连啊，就是目犍连，哎呀，我们呢、啊、应该找到。我们要找的这一位大德了，可以当我们的师长的人啊，所以第二天呢，舍利弗呢和目犍连就带着一人呢，带了250个，带了500个，哎，就到了这个竹林精舍。哎，我们以下讲就是说去啊，请见师尊了啊。那师尊一看啊，师尊是就近的啊，圆满的这个六神通机主。啊，当下就跟他们讲，啊，跟他周围的这些比丘、这些弟子讲，现在来的这两个人，就是我弟子中的最上首，啊，这个智慧无量的舍利弗，啊，神足啊，就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啊，然后就跟他们讲，那你们既然是为法而来，哎呀，两个很感动的跪在那边呢、啊。啊，就是师尊之讲，善来必丘，悉法自落，法夫着身呢、啊。这样一加持，啊、那个头啊，你哎都不必人家剃，就自然是就现了出家相，就现了出家相啊。这是在啊经典上有这样的记载。啊、那么哎，这个世尊呢，对这舍利弗呢是哎。很对他们就是说很器重啊，很器重啊。然后呢啊，这个教团呢啊，也经常让他们，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帮着当领众一样哦，帮着带。那么有一天，就是舍利弗的舅舅啊，哎，这个季迟罗呢，哎，来找他了，来找他了，要来跟他辩论。他说啊，你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啊，哎，我跟你妈妈辩论都输啊，实在是辩输你，所以我专心去啊，再去修行啊。听说你在释迦牟尼佛这边出家了，我今天来找你啊，舅舅来找你是要和你辩论啊。然后那舍利弗一听，哎呀，那什么辩论？哎，我哪里什么资格可以跟你辩论呢？对哈、哦、啊，我没有够那个资格可以跟你辩论呢、啊。结果这个舅舅怎么跟他讲呢？他的外号现在叫什么？常找幻智，因为他修幻恨啊，也是我们讲的持戒很精严。那他怎么样？就是说他这个指甲很长啊，以现在讲就是这个指甲对不对？差不多有八寸长。因为为了勇猛精进用功呢，从来就没有剪指甲，所以他的外号现在人家都叫他叫做啊，这个很长的啊，长爪的这个幻智啊。但是舍利弗很聪明啊， 舅舅啊，我并不是什么很优秀很聪明的人呢、啊，哎，我的师父呢，佛陀才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哎，你如果真的要辩论呢，哎，你应该去跟佛陀辩论。你看舍利弗很聪明，他等于也让这个舅舅有这个因缘呐、啊，啊，有一个缘起，啊，结果呢，这个长沼幻智就在想，佛陀是怎么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来说服我这个这么聪明的这个舍利弗呢，来出家加入僧团。啊，那么这个啊，就要舍利弗你引荐了啊，舍利弗带他去了。好，去世尊呢啊，每天都是在弘法啊，正在说话。啊，那么怎么一个引荐以后，哎，这个长沼幻智呢，就表明他的来意。他说：“虽然你是能说善道啊，但是我所修的法，就是一切的论点呢，都应该把你驳倒，啊，一切言语呢，都应该击破啊，啊，就像我们有点像有点禅的味道，啊，所以他呢，啊，碰到世尊的时候呢，就啊，不是用很我们一般讲很尊敬说啊，称呼佛陀啊，啊，或是师父，他不是，叫他的名字啊，啊，他说乔达摩啊。”我否定一切法，一切法我都不会去接受啊！他就表示说，问他孙悟空，那你有没有什么法？有没有什么正量啊？啊，他就跟他回答：哎，乔达摩啊，我否定一切法，一切法我都不会去接受。那么世尊跟他怎么讲呢？那么你否定一切法，而你所说的一切法。皆不受，一切法不接受，这也是一种法。那么这个法你自己接受不接受？啊，结果长沼幻智被他一问，哇，那个转岗去答不出来，没有错啊，啊，我说一切法我都不去接受，啊，但是自己讲的这一句不接受，这也是一种法。啊，他就吃法你接不接受啊？啊，所以这个祭司罗呢，啊，就顿时呢，哎，答不出来了，啊，对佛陀呢，就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当然，他也就出家追随佛陀了，啊，因为舍利弗的这个皈依佛陀以后呢，啊，僧团啊力量渐渐就啊越来越强大，啊，因为很多啊这些善信呢 啊有的也都来皈依了。然后呢，世尊呢，为了让大家了解说舍利弗到底是有什么因缘啊，一来就哦就当首座的这个弟子啊，所以世尊呢就说一个啊，告诉舍利弗，等于是说在这个法座的时候呢，啊，好像是跟舍利弗讲说，我说你的过去生的这个行菩萨道的故事，实际上同时也是对啊所有的弟子的开示。然后大概在60小劫以前呢，你曾经发心修菩萨道啊，行这个大圣的布施啊。那当时你的这个心愿呢，你这感动了这个天地。那么天上是这样啊，你发那么大的愿啊，天人呢，他有的会来看看你是不是道心坚固啊。啊，所以呢，有一位天人呢，啊，就来试探。你的道心呢、啊？你是不是真的？哎呀，要行这个大圣的菩萨道的布施啊！有一天呢，舍利弗啊，在路上啊，就碰到了一位啊，他就问他：哎呀，看他们哭啊！哦，年轻人呢、啊，什么事让你哭得这么伤心呢、啊？啊，我可以帮忙吗？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发大圣菩萨道的心啊，看到众生有忧悲苦恼啊，就厌带众生苦的那种心啊。但这一位啊，就跟他讲：“哎呀，我告诉你也没有用啊。”哦，那舍利弗的这个啊，就问他了：“那么只要我做得到，我绝对会帮你啊！只要我做得到的，我就会帮你。” 啊，但是这一位就跟他讲，啊，你帮不了我了。那我母亲呢，得了不治之症，就是没有救的病。他除了怎么样？除了修道人的眼睛呢，啊，要来做那个哈，所以我们讲说，差不多像那个中药一样啊，啊，做药引啊，或是做药材，啊。他说普通人的眼睛也没什么用哦。他说活人的眼睛都已经很难找了呢，何况说要找修行人的眼睛。哦，那么这个舍利弗啊一听，哎，那我发了大圣菩萨心呢，啊，哦，连这个啊头啊目啊眼睛啊手足都愿意布施的，哎，那么这应该就是我，哎呀，哦，修这个菩萨道的一个机会了啊，所以就跟他讲，我就是你在讲的修道者啊，啊，那么我愿意布施一个眼睛给你去医你母亲的病。哦，那么这个人一听，哦，你愿意布施一个眼睛给我的妈妈哦，给我母亲哦，你是不是骗我？啊啊，他是说着玩的啊，这个不是可以开玩笑，哦，我又怎么可以去啊去强夺你的眼睛啊？他说如果你真的愿意真的要把眼睛布施的话，那么请你自己把它挖下来。哦，那这个舍利弗，哇，这是很难哦，本来是说我如果忍耐一下，你弄个刀子来挖我，我可能一下就弄下来，还叫我自己拿下来。但心里想啊，既然都花这么大的愿了，好，那么啊，我们应该要成就人家啊，既然要布施，好，就把眼睛呢就挖下来了啊，比如啊，把右眼的眼睛挖下来给了这一个人，好，赶快你应该可以带回去啊，医你母亲的病喽。结果这个拿了以后怎么样？你怎么拿右眼呢？要左眼才可以啊！哎呀，那个上面讲的是要用左边的眼睛才可以，修道者左边的眼睛才可以。哇，这一弄，舍利弗心没用，俺卡扎贡哎，哇，他本来剩下说，我布施一个眼睛给你，我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路啊。好像我们现在有没有人捐那个肾，有没有？我捐一个肾，我还有一个肾可以用，就拿去了什么这个肾不行，还要叫我另外给他，我怎么办啊？就像这样起烦恼一样啊。所以想，哦，在这件事很困难的，啊，心想，哎呀，我既然花了那么大的这个菩萨心，对不对？那行菩萨道，好。既然这样，好，你谢谢，等于是你要来成全我的这个菩萨道啊，是不是能够真的照我的愿力做？好，把第二个眼睛挖下来了。好，那么赶快拿去啊，医你母亲的病吧。结果这个人拿起来，你猜他怎么样？贴来皮看没？闻一下这个眼珠，你这个是什么修道人呢？对不对？你是骗人，你眼珠这么臭。啊，怎么可能这煎药给我的母亲吃呢？对不对啊？啊，还说什么你是慈悲布施煎眼睛给我，你这个眼睛是臭的，啊，就把它丢在地上啊，比如说什么啊，给狗狗都不吃的啊，对不对啊？啊，比如说我踩啊，我把你踩这个都这么烂的啊，啊，你这是来拿我开玩笑啊，这样子，哦，来讲说你这个什么是什么修性的啊？你在骗笑，你在修什么性？啊，怎么你这个眼睛还是臭的？哦，舍利弗，哎呀，两个眼睛都给人家了，还被人家先是臭的，哦，这些众生呢，啊，哎，实在难度啊，实在很难度啊，啊，就我们来讲，哎呀，就起了这个退心呢，啊，啊，想要修这个菩萨道，菩萨道是人家如果要求头目手足啊，甚至说这个骨髓。甚至连这个妻太太，我们讲的太太儿子皇屋啊王位财产什么都可以布施，哎，不是那么简单呢。他想说，哎，今天，哦，我这尽心要行菩萨道，要眼睛一个，然后说什么是拿错眼睛，再一个也给你了，结果还嫌我是臭的。哦，哎呀，我看我就不要再妄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修菩萨道了，啊，我应该先重在。啊，赶快成就啊四果罗汉吧！啊，这个众生呢，啊，冤亲债主这么多，很难度啊！哦，他就起了退心。 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来讲说这个天上的这些啊神啊，龙天护法啊，这些天人啊，天子啊，啊就在天上啊，就献了心，跟他鼓励啊。啊，刚才那一位，哎呀，青年啊，那个年轻人说，为了他救他妈妈的生病，请你布施眼睛的，是我们天人啊，为了试探你的菩萨道心，啊，是不是真的那么真诚呢？啊，所以呢，你不要因为这样啊，就感到说众生难度啊，就很伤心退心了、啊，啊，意思说，所以你应该要更勇猛精进呢、啊，照你的愿力，照你的愿心呢，啊，去修行，啊，所以那时候舍利弗啊，甚至两个眼睛不见了，感觉很惭愧，很惭愧，哎呀，怎么我要起了退心？啊，所以呢，啊，世尊就跟他开始了。啊，在过去生你曾经碰过这样的事，哦，所以这个六十小劫以来呢，你不停的在精进的修道，啊，所以你今生呢，现在已经证得这个圣果啊，而且有天眼通啊，哦，就是这样跟他啊介绍给啊其他的这些啊比丘啊了解。那么在当时啊，在这印度这个北方呢。啊，就是说这个啊，焦萨弥罗国呢，这个社会城中啊，就是我们都了解，有位这个啊，这个几孤独长者啊，就是这个悉达长者啊，他这个家财万贯啊，我们说乐善好施啊，啊，对这种啊孤儿啦、寡妇啦，哦，或是啊这种单亲的很可怜的人呢，啊，他都经常呢啊帮助布施给这些。啊，苦命的人，给这些穷苦的人，啊，啊，所以他的外号就叫做“几孤独者长者”，啊，那么现在为什么谈到这个“几孤独长者”？有一段公案，啊，我们都了解，哦，在世尊啊，在舍卫国说法的时候，啊，就《金刚经》的开头，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述几孤独言。就是那个起诉给几孤独言呐、啊，啊，就是跟这个悉达长者有关系。好，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说啊，有一天呢，啊，这个几孤独长者呢，为了他儿子的婚事啊，啊，前往这个摩羯陀国的这个都城啊，啊，那么因为。到了那个地方呢，啊，已经是大半夜了。哦，他来到了这个富弥长者的这个家里，哦，我看到里面啊，张灯结彩啊，在准备一些啊，我们讲就是说啊，好吃的啦，哦，各种的这种供养。